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是安华的新闻时间。美国军方已经处罚了16名军人，他们与去年阿富汗发生的一起致命空袭事件有关。那次空袭导致42人丧生，并炸毁了一座由国际医疗慈善机构医生无国界运营的医院。美国军方同时作出结论，那起事件不是战争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富特尔将军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说，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发现，那场悲剧是极端紧张局势的结果，其中包括多个设备出现失灵。他说，那次空袭不能被视为战争罪行，因为涉及事件的军人并不知道他们瞄准的目标是一座医疗设施。随着今年2月以来叙利亚的停火已经显示出破裂的迹象，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宣布了计划，试图在沿海省份拉塔吉亚以及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古塔强化局部停火。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在这两个地区新的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将从大马士革时间午夜开始生效。叙利亚政府一份声明表示，停火将从星期六国际标准时间晚上10点开始。在大马士革和东部郊区古塔持续24小时。声明说，在拉塔吉亚省一项类似的安排预计持续72小时。新协议的保证是在过去一周有大约230人据信死于政府军和反叛武装在阿勒颇交战的情况下做出的。5年前叙利亚内战爆发前，阿勒颇是叙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在交战中丧生者当中包括呢至少在医院的50人，他们所在的医院在一次彻夜空袭中被击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阿列克谢·博罗达夫金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军队计划在俄罗斯空军的帮助下向该国东北部两个伊斯兰国大本营戴尔祖尔和拉卡发动进攻。博罗达夫金说，叙利亚军队过去成功打击了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等其他恐怖组织，并希望将这些努力继续下去。据俄罗斯国家媒体报道，博罗达夫金在日内瓦对记者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叙利亚停火机制不适用于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其他恐怖组织。叙利亚武装部队在俄罗斯战机的协助下解放了帕尔米拉市，目前正计划向戴尔祖尔和拉卡方向发动进一步攻势。在美国和俄罗斯的维和努力下，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部队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于2月27号生效，但是该协议不适用于恐怖组织。博罗达夫金说，那些激进组织如果愿意加入停火协议，就必须签署有关文件，报告他们的准确地点，并且与努斯拉阵线脱离关系，因为不幸的是他们在战场上的人员高度混杂。美国正在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合作，以抗衡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挑衅行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就菲律宾对中国提出的仲裁案问题质询副国务卿布林肯。布林肯说，美国对那里的主权声索不持立场，我们也对那里没有声索，但在声索国如何处理有关声索的问题上，我们有重要的意义。在维持航行自由，确保争议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有关国家遵守国际法的问题上，我们有重要的利益。中国一直在采取某些行动挑战这些利益，中国的行动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岛，并将这些人造岛屿军事化。另外，中国还提出种种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布林肯对众议院外委会说，中国正在使美国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变得更加困难。安理会举行闭门会议，商讨朝鲜问题。有错，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关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合作；第五次亚信外长会议召开，中方呼吁和平解决争议，朝鲜缺席；中俄两国批评美国在韩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国际组织呼吁中国废除境外 NGO 管理法，美国担忧该法会限制公民社会。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方面的消息。美国正在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合作，以抗衡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挑衅行为。那些行为对那条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构成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就菲律宾对中国提出的仲裁案问题质询副国务卿布林肯。
We have no position.
美国对那里的主权声索不持立场，我们也对那里没有声索，但在声索国如何处理有关声索的问题上，我们有重要的利益，在维持航行自由，确保争议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有关国家遵守国际法的问题上，我们有重要的利益。中国一直在采取某些行动挑战这些利益，中国的行动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岛，并将这些人造岛屿军事化，另外中国还提出种种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布林肯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中国正在使美国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变得更为困难。在此之前，国会参议院一批两党议员提出一项所谓的亚太海上安全法，他们表示这一立法将强化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安全援助，增加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巡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明年一月将会有一位新总统宣誓就职。防务专家们说，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新的行政当局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并因此加强美军在东亚地区的驻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程序已经过半，目前纽约商人川普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初选中领先。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陆军学院金三联合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部主任肖恩·布雷姆利说，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会引起大辩论的议题，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立场会更加坚定。我想下一任国防部长，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会审视我们在海外的军事部署。
一些美军将领视俄罗斯为目前最大的威胁，但是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国防政策特别顾问的布雷姆利认为，在未来中远期，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
当我展示久远的未来，也就是2030、40和50年代，我更加担忧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比起俄罗斯，中国的经济成长相对来说更能继续下去。
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领先者川普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说，美国需要以军事实力和经济互惠为基础跟中国打交道，并不排除会跟中国决裂。
一个强大和智慧的美国才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起码比现在好。你看看中国在南中国海所作所为，它不应该那么做，这是对我们国家和现任总统的不尊重。我们可以互利互惠，也可以分道扬镳，如果有必要，那就让它发生好了。
同一天，现任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最紧迫的竞争对手，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以击败任何胆敢发动战争的高端对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5次外长会议周四在北京召开，多国外长就亚洲地区的安全局势和所面临的威胁进行了对话和讨论。中国外长王毅呼吁各方依照国际法准则和平解决地区争议，并指出联合国应在解决地区安全威胁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北京主持召开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5次外长会议。王毅在会上表示，亚信会旨在鼓励各方在非政府层面就建立亚洲安全新构架等问题进行讨论。
亚信的非政府论坛和第6届的亚信智库论坛，鼓励各方在二轨以及非政府的层面积极探讨如何来建立亚洲安全的新架构，重点就设立热点协调机制，开展反恐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安全等问题进行务实的交流。
此外，王毅还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现存的地区争议，并指出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安全威胁的问题上应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
呼吁各方要根据公认的国际法的准则，通过对话与协商和平解决存在的争议。我们就应对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武器贩运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本地区面临的主要的安全威胁深入交换了意见，强调联合国应该在解决这些问题当中发挥核心和主导的作用。
朝鲜因核试验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焦点。自今年一月份开始，朝鲜加紧了对其核能力的发展。朝鲜已经进行了第4次核试验，并且在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联合国已经作出决议，限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但朝鲜无视这一决议，并且准备在近期举行另一次武器试验的举动，让韩国和其他国家感到紧张。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别的作用。
In this regard, I hope that SICA will play a special role.
关于此事，我希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停止朝鲜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殊作用。此外，我还希望我们亚信会的伙伴们、一些地区国家能在贯彻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270号决议的问题上显示其领导力。
Implementing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7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主持召开本届亚信外长会议期间，韩国日前表示，朝鲜又进行了一次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一试验以失败告终。在韩国发布这一消息几小时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表示，中国绝对不会允许朝鲜半岛生乱。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讨论了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家的极端主义威胁问题。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于1992年成立，旨在为各国就亚洲安全问题提供对话和协商的平台。与会的团体由26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来自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很多国家。美国以及在亚洲的一些盟友，诸如菲律宾和日本，位列8个观察国之中。这一会议每4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东亚和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之际，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5次外长会周四在北京举行。没有参与亚信会议的朝鲜因核试验问题成为本次会谈的焦点。有分析指出，朝鲜目前的焦点显然不在跟亚洲国家加强互信上面，而是在于直接跟美国举行和平谈判。也有评论认为，即使朝鲜缺席，召开亚信会也有必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会致辞表示，区域安全合作亟待加强，他提议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多夫等多国外长就亚洲地区安全局势和当前面临的威胁展开对话讨论。 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在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进行下一次核试验的问题上起到特别的作用。鉴于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人们自然注意到韩国外长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咄咄逼人的朝鲜方面缺席。今年一月以来，朝鲜加紧发展其核能力，已经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招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并责令各国对朝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即2270号决议。但朝鲜无视这一决议，并且准备近期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中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在密切注视平壤下一个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这次没有朝鲜参加的亚洲互信会议意义何在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亚洲的安全局势错综复杂，亟待讨论的问题并非只有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在朝鲜缺席的情况下，也有必要讨论亚洲安全与互信的一系列原则问题。
现在东韩、中美还有这个俄罗斯、日本等等，在应对朝鲜问题的危机方面，尽管有一系列合作，但也有重要分歧特别是这个萨德的部署问题。所以呢，北朝鲜并不是东北亚共同安全的唯一障碍，还有其他障碍，包括中国跟美国战略分歧、中国和日本的对立，还有目前主要萨德部署的可能性问题。
上周六，平壤宣布成功的用潜艇发射了弹道导弹，随后呼吁美国坐下来与朝鲜举行双边谈判，但很快遭到华盛顿拒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目前正在韩国访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不出席亚信会议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不是平壤当前的首要关切，而金正恩领导的朝方当前最想要的是跟美国谈判。
就是他的最核心的关切不是这个互信的问题，他现在是这个千方百计从好好的建议到这个核和这个核武器的威胁，不管是威胁的手段还是这个建议的角度，他都强调一条，就是要朝美开展双边和平协议谈判。他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焦点。
杨希宇曾参加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这位中国学者指出，只跟美国谈判是朝鲜目前的唯一焦点。杨希宇还表示，他相信亚洲地区互信机制的加强和完善也符合朝鲜的安全利益，或迟或早，平壤也会加入这个进程。1992年成立的亚信会议的宗旨是为各国就亚洲安全问题提供对话和协商的平台。亚信会由26个成员国组成，其中包括俄罗斯和来自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美国及其在亚洲的一些盟友，比如菲律宾和日本，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亚信会每4年举行一次外长会议。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与俄罗斯周五批评了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在不到24小时之前，平壤进行了2次导弹测试，这种导弹被认为可以打击美国领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进行的一系列导弹试射和核武器测试已经迫使首尔与华盛顿就部署美国高级的萨德防御系统进行商谈，这种防御系统可以拦截敌军导弹。北京担心在其家门口出现更多的美国武器装备，会进一步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向华盛顿倾斜。中国外长王毅在与来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将会直接影响中俄两国的战略安全。
我们双方都对美国可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予严重的关切，因为这个举动它超出了有关国家的实际的防御需要，如果部署的话，将会直接影响中俄各自的战略安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认为，部署萨德防御系统无法解决当前问题。
有关国家不应该利用平壤的举动作为增加他们在朝鲜半岛军事存在的借口。我们相信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能解决朝鲜的问题。我们希望六方会谈能尽早重启。我们在通过协商解决核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
朝鲜本周的火箭测试失败，但平壤已经在两周内三次尝试发射无水端导弹。这种导弹的攻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王毅表示，当前半岛局势确实处于相当危险的时期，他认为恰当的执行联合国禁止朝鲜发展与导弹相关的技术的决议是把朝鲜带到谈判桌前的关键。韩国军方官员表示，朝鲜正迫切希望在下周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前成功完成发射计划，这样在等待会上就可以将推动朝鲜核项目发展的新高度这一成就归功于金正恩。在最近几个月，朝鲜声称在发展能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技术突破。平壤吹嘘的这些突破包括将核弹头小型化以适应导弹的规格，研制可以经受重返大气层的弹头，以及制作一个使用固态燃料的导弹发动机。上周六，朝鲜从潜艇上成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谴责了这一举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刚结束亚太之行，这个星期一连两天出席美国国会，参与两院听证会，回答议员的问题。有议员表示，朝鲜近来的举措挑衅好战意味浓厚，朝鲜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4月18号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作证，就当前亚太局势状况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进行说明。多位议员对于朝鲜最近的行为表示担心。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朝鲜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威胁。
This rogue regime poses
这个流氓政权是美国的直接威胁。上个星期，朝鲜进行了一次核艇弹道导弹试射，有报道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又是一次核试验。
罗伊斯议员说，至今仍然有资金能流入朝鲜，他担心联合国上个月通过的制裁是否真的能发挥效果，达到遏制朝鲜的目标。布林肯表示，现在已经有了能向朝鲜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各方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The critical component now is implementation, and we're looking.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否能执行决议。中国在通过这份安理会决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期待中国执行决议。现在说中国是否会照做还言之过早，但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正面的进展，包括他们制定相关法规，并发表了有关声明，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表示，中国在制约朝鲜方面举足轻重。他说，如果中国不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的话，他认为朝鲜的态度或行动不会有任何改变。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还表示，为了因应朝鲜的威胁，除了履行安理会的制裁，确保朝鲜无法得到任何外力援助之外，美国还必须和日本、韩国两个主要亚洲盟友紧密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如果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的话，他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从他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讲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此前从未全面阐述过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4月27号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了历时38分钟的外交政策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川普五次提到中国。首先，他对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
Our president has allowed China to continue its economic assault on American jobs and wealth, refusing to enforce trade deals.
我们的总统允许中国继续对美国的就业和财富进行经济上的攻击，拒绝实施贸易协议，以及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掌控朝鲜。我们拥有对中国施压的杠杆，经济上的力量，人们不理解这一点。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经济力量来控制中国，让他们做他们必须对朝鲜做的事情。朝鲜目前完全失控，奥巴马甚至允许中国通过网络袭击来盗取政府秘密，以及对美国和我们的公司进行工业间谍活动。我们让我们的对手和挑战者认为他们做什么都可以没有后果，他们这样做而且是在肆意而为。
We've let our rivals and challengers think they can get away with anything, and they do at will. It always happens.
川普在提出美国必须重振美国军方与经济的情况下，提到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扩充军备。他并且批评说，在美国遭受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90年代，美国政府却耗费更多的精力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过川普并不主张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成敌对的关系。
我们希望和平的生活，并且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友谊。我们跟这两个国家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必须要睁开眼睛对待他们，但是我们并不注定是对手，我们应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寻求共同点。
川普甚至认为，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给美国创造一个更繁荣时代的重要一步，而获得中国的尊重是重要的一环。
Fixing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is another important step.
中国尊重力量，但是让他们在经济上占我的便宜，他们正在前所未有的这样做。我们正在失去所有他们的尊重。我们与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逆差，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办法来平衡这个逆差。一个强大而又明智的美国，是一个中国将会成为我们更好的朋友的美国。
川普举例说，中国人目前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对这个国家和奥巴马总统没有任何尊重。他说，我们可以都得意，但是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分道扬镳。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共和党名列前茅的总统参选人直接对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发起攻击，说他希望成为美国第一个女总统只是靠着打妇女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川普提起克林顿毫不客气。
Broken Hillary，
心术不正的希拉里·克林顿顶嘴说，我不喜欢唐纳德·川普的调门。我调门怎么了？他叫喊了一夜读电视提词器的题词，他可曾不用提词器发表过一次演说吗？我要说他那天晚上赢了，我很高兴他赢了。各位知道，跟桑德斯相比，我其实想击败的是他。
川普在本星期早些时候还发起了一次跟性别有关的口头攻击。他说，假如希拉里·克林顿是个男人，他的得票率只能是5%。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克林顿回应道，假如为妇女医疗保健而奋斗，为带薪产假而奋斗，为男女同工同酬而奋斗，就是打妇女牌，那就让我来吧。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假如在11月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和川普对阵竞选总统，克林顿对川普有9%的优势。星期四夜间，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举行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冲突，一辆警车车窗被打碎，好几个人受伤，后来人群得到控制。下个星期二，在中西部保守的印第安纳州还要举行重要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初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间的政治分歧日渐明显，顶层政治斗争渐趋公开化。不过，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决策上做出重大让步，中国当局似乎能够控制局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险遭车祸的传闻发酵之际，中国观察人士透视洗礼一系列政治纠葛。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说，前不久两会期间，习近平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明显缺乏兴趣。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we see this, of course,
with his relations with Li Keqiang, the premier, which were very bad dur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You know, there's a story that
我们当然认为习李关系两会期间很糟糕。有报道说，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前见了习近平，见面气氛紧张，进展不顺利。这也许是李克强做报告期间习近平没有鼓掌的原因之一。张家敦4月24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李克强最近视察清华和北大是其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就是以前的中央团校，将取消本科教育，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斩断团派仕途天梯的行动，矛头指向李克强等团派大佬。另外，最近中国还出现了劝习近平辞职的神秘呼声。张家敦的文章说，习近平的反对派可能没有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习近平没有消灭这些反对者，只是把他们赶到了地下。随着这位全面主席政策的失利，反对派蠢蠢欲动，现在只等毛泽东所说的星火燎原。而经济是中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张家敦说，中国没有数十年解决经济难题的时间，要么只有一年，至多也许两年。张家敦因《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受到质疑，他对中共顶层政治动向的最新观察是否可视为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续篇。对此，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I sort of look at it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what happens.”
当然可以这样看，我是把它作为晚期中共政权演变的一个自然过程。大家看到，中共高级领导人彼此争斗，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认为可以这样说，这是共产制度不可避免的一个结局。彭博新闻4月14日报道说，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6.7%。达到接受彭博新闻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的中间预期，同时也与中国政府提出的2017年全年增长6.5%-7%的目标相符。尽管负债累累的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令人质疑。迈阿密大学政治学者、对外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金德芳最近撰文分析习近平和李克强等的微妙政治关系的来龙去脉。他说，最近一系列事件将迫使习近平在决策方式上更加注重共识。他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at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can handle the discontent, and I think what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is Xi Jinping.
我认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处理各种不满，我想习近平很有可能被迫向反对派做出重大妥协和让步。
金德芳的文章还说，对于希望中国逐渐脱离强人政治，走向政治多元的人来说，习近平独裁统治遭遇抵制固然是好消息，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中国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实现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中国接下来的路最终还是走不远，这是没有强人领导的不利一面。金德芳说，中国政局最终演变结果如何，正在为各方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星期四通过备受争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对此表示忧虑，并敦促中国当局废除这项法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4月28日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项法律将于2017年1月1日生效。星期四通过的这项法律的细节没有公布，但根据过去公布的草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将由中国的公安机关进行登记、监督和管理。法律还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财务会计必须经过审计，并向社会公开。一些国际组织认为，这项法律的出台将进一步扼杀中国的公民社会。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foreign NGO law as adopted today is another nail in the coffin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It gives the police extraordinary power.
周四通过的有关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对中国的公民社会是致命的一击。法律赋予警方特别的权力来监视和控制公民社会的行动，还对非政府组织的财务加以特别审查。我认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扼杀公民社会中那些进步的以行动为主的组织，只允许那些政府认可的组织在被高度监管的状态下进行活动。他说，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废除这部法律。我们敦促中国绝对无条件地废除这部法律。该法严重违反中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标准，包括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这部法律完全导向了错误的方向。但是中国方面表示，制定这部法律不是禁止和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行活动。对于合法在中国活动的组织，中国会保障其权利并提供一切便利，但是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以及违法的组织则予以惩处。目前在中国运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有近万家，从事的领域既有环保健康，也包括人权和法治。这部法律出台的同时，中国也在对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打压。今年一月，一名瑞典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被中国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并让其在电视上认罪。他在被拘押3周后遭驱逐出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法规研究所研究员沈代波曾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7年。他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定义从来都不是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他说，境外非政府组织从来就没有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他们被认为是外国社会的代表。他们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特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星期四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法律草案的二审稿自去年4月公布到今年3审稿通过的这一年时间里，有专门听取在华活动的很多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美国能源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等。三审稿于本周一交由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相比二审稿，三审稿的部分条款有所放宽，比如境外非政府组织指的是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智库机构，而医院、学校等自然科学及技术工程等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属于这个范畴。同时删除了规定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最多只能运营5年时间设立一个办事处的限制等等。但是三审稿明确了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日常监管的一些规定，对于那些被怀疑有损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情形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中国警方被赋予了约谈负责人、停止活动和列入黑名单这3项权利。人权观察的理查德森说，尽管这项法律的范围和规定有一些放宽，但是其基本核心仍然是通过警方来对任何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管，因此即便是那些属于例外的境外组织也会遭受影响。他说，也许一些公民社会团体不是特别担心这个法律，但是同时我认为所有人都会担心限制某部分公民社会的法律会被用于反对整个公民社会。这部法律草案自2年前公布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民间团体认为法律条文过于模糊，法案一旦通过将极大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运作，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并且阻碍国际间非政府组织的交流。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后，美国政府对这部法律可能限制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表示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4月28日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美国深切担忧中国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进一步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限制美中两国个人之间和组织之间的接触。声明说美国政府认为活跃的公民社会是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我们敦促中国尊重维护人权人士、记者、商业团体、从事发展活动的专业人士和所有其他公民社会组成人员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保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的能力。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4月28号也发表书面声明，对中国新通过的这一部法律表示担忧。克里在声明中说，我深切地担忧中国新通过的这部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我们国家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克里说，自从这部法律的第一份草案公布以来，我在过去一年反复与中方的对应官员讨论了这些议题。这部新法的最终版本与最初的草案相比有一些改进，它也为外国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创造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不利环境，这势必将阻碍有关活动和创新。克里还表示，美方敦促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让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4月28号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部法律不会彻底撕裂美中关系。科比说，
这个问题会让美中关系分崩离析吗？我认为不会。美中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们与中国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共识，当我们不同意时我们会说不，而且我们也说过不，但这不意味着你让一件事破坏全局。这是一个我们希望继续加以努力和改善的关系，我们与中国在很多其他领域都进行合作，那些领域也很重要。
中国官方媒体29号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全文，法律要求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受公安机关监督管理，赋予公安机关搜查境外 NGO 在中国境内住所和工作场所等宽泛权利，可以将所谓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从事政治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境外 NGO 列入不受欢迎名单，禁止其在华开设机构和进行活动。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称为十年浩劫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16日正式开始，至今将近50年了，文革结束也将近40年。可是专家指出，文革的手段和逻辑在中共领导人身上依然可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1966年5月16号，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给中国带来毁灭性冲击。文革致死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统计数字，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海外专家统计，文革开始后短短3个月，仅在北京就有上千人被迫害致死。
到9月底，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多人被殴打致死，其中有教授，也有普通人，还有很多人被称作反革命，遭到虐待。
香港大学人文学教授冯克对这场动乱做了深入研究，并推出新书《文化大革命1962到1976》，一部人民的历史。他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早在1962年就开始打击异己。1966年发动文革，鼓动全民造反，政治动乱，全国各地武斗，经济几乎崩溃，教育系统遭到毁灭性冲击。毛泽东后的中共领导人中，包括习近平在内，很多人都是文革受害者。
习近平的父亲前中共高官习仲勋被打倒，习近平被嘲笑是黑帮子女，他的姐姐习和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可是专家指出，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可是也接受了权力斗争的洗礼。
他一种庆幸之感，他为自己能活下来就感到庆幸，感到是一种胜利。同时呢，他潜意识中学会了那些施暴者的那套办法和手段，他将来要整治别人的时候也同样会重复那样一些暴虐的手段。
夏业良曾经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因为提倡民主改革而被解聘，现任华府智库家图研究所访问学者。
你看他上任这三年来搞个人崇拜啊，搞这个很多方面的宣传，已经是在很多程度上已经接近文革那种程度。但是我相信今天的人不太容易像那时候容易受蒙蔽了。
文革1976年10月结束至今40年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半禁忌的话题。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代做出决议，彻底否认文革，以此来肯定打倒四人帮后的权力交替。可是当局禁止对文革进行独立研究。习近平上台后又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冯克说，文革的结果是老百姓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禁锢，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
文革导致中共对自己人民充满恐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人民的政治诉求。1989年，邓小平派坦克上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示威，这场大屠杀显示了中共残酷的政权和铁硬的决心，发出的信息是绝对不要质疑一党专制。
专家指出，毛泽东强调强权和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给人民洗脑，精神毒素影响了几代人。令人担忧的是，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没有消失。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到金门出席纪念孤汪会谈23周年活动，参加了和平台湾繁荣永续揭牌仪式。他强调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重要性，希望两岸搁置争议，减少对立，用协商取代冲突，让两岸人民永远和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金门的报道。
马英九在纪念仪式上强调了两岸关系和平对台湾的重要性。他说，
两岸关系的改善使这种和平红利呢，可以说外溢到我们的国际关系，有了两岸关系的改善，国际关系跟着改善，这个不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讲的，美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稳健发展。
和平台湾繁荣永续的石碑树立在古宁头，这里曾经是战火纷飞、两岸交火的前沿阵地。金门曾受到地毯式的轰炸，落在这里的炮弹之多，平均每一平方米就有3颗。选在这一地点纪念和平与繁荣，意在凸显和平的珍贵。马英九说，1992年两岸在香港协商，大陆提出一个中国的政治性议题，对此台湾建议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达，做出了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大陆海协会发函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这个过程此后被称为九二共识。马英九说，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辜会谈，让两岸迈入了制度化协商的阶段。他指出，特别是在最近8年，两岸已经举行了11次两岸两会的高层会谈，签署了23项协议，其中21项已经生效。在提到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马英九认为 这一次会谈平等尊严，有助于增进双方互信，为台海长期稳定创造有利条件。马英九在最近几个月来多次论述南海和东海问题，并先后在南海的太平岛、东海的彭佳屿立碑，倡导和平。29号又出席在台海的金门举行的和平繁荣接碑仪式以及纪念汪辜会谈的活动。美国之音问马英九对南海、东海和台海这三海的局势，他最重视哪一部分？马英九回答说，
他们都很重要。那我们从台海开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大陆的互动当然非常的频繁，问题也比较多。等到台海的问题有了一个开始解决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推动东海跟南海的和平。
他说对这些海域的精神都是一贯的，台湾都希望搁置争议，减少对立，提倡对话，用协商取代冲突。孤汪会谈对两岸的制度化协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任海基会董事长顾振甫的遗孀顾炎卓文以93岁高龄在仪式上发言，他说，
两岸和平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未来两岸一定要在和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有媒体问马英九强调九二共识推动三海和平的密集动作是否意在框限和束缚即将上任的蔡英文，马英九回答说，九二共识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如果身为台湾的总统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宪法而感觉受到框限呢？和平台海繁荣永续纪念碑接碑活动之后，马英九和相关人士一起来到纪念园的中区，共同敲响了这里一支巨大的和平钟，为台湾以及两岸的和平祈福。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金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十多年来，以香港为家的享有国际声誉的军事观察人士、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及总编平可夫星期三证实，因受被外界广泛认为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鬼明骇从泰国，尤其是股东李波从香港被绑架回中国内地事件的冲击，他和家人为了安全起见，决定五月搬离香港定居日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自述从11岁起就收听美国之音，视美国之音为家并频繁接受采访的平可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过去一周曾对美国之音少数记者透露过移居日本的决定，但希望是在他搬到日本后再公开报道。不过随着搬期转眼即至，觉得目前公开也没有妨碍。平可夫2004年将关注全球国防、军事、武器装备等信息的汉和信息中心从多伦多搬到香港，创建中英文版的汉和防务评论，并逐渐成为国际评论专家。平可夫表示，他热爱香港，自认是香港人，但是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拥有英国国籍的港人李波，去年12月30日被质疑遭绑架回中国内地的事件，成为他决定搬离香港的直接导火索。平可夫说，
我是去年31号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在日本，2号做出决定，马上签证，2月份在日本购买了房子，3月份签字装修，这在我人生的历史上没有那么快的决定，没有，你就可想而知啊。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珍惜的是今天。
兼任《检视防卫周刊》亚太特派员以及一些媒体特约评论员的平可夫表示，李波事件不仅让他感到持有加拿大和香港特区护照也不能保障他的安全，而且更让作为媒体和出版人的他感到恐怖。平可夫表示，近年来香港政治社会变化之大，让他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都感到香港已经失去了两制。他说，
香港变化非常之大，我已经不觉得它有什么两种制度了。
从幼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恐惧症，因为我看我父母的遭遇，看周围的遭遇，你就可想而知我的担忧的程度。你谁也不会愿意生活在恐怖状况之下，更何况李波这种人，出过我的书，两个人我都认识，我始终觉得最近这三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数百名抗议者和警方在川普对加州共和党机构发表演说的一家酒店外发生冲突，局势一度非常紧张。川普星期五来到硅谷以及该地区，毫无疑问属于自由派的人口当中。一天前，在加州南部保守的奥兰治县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刚刚发生了暴力冲突。大约300多名示威者聚集在旧金山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外，迫使川普从一处栅栏下爬进酒店。川普调侃地告诉与会者说：“这不是我遇到的最容易通过的入口，那种感觉好像我正在穿越边界。”他指的是非法移民经常被迫用同样的方式穿过美国南部边界。抗议者当中，一些人穿戴着花色丝质大手帕，携带墨西哥国旗，举着抗议川普具有争议的准备在美墨边界修建阻止非法移民隔离墙计划的标语牌。他们试图冲进酒店的入口，但是被警察挡了回去。一天前，警方在加州洛杉矶南部科斯塔梅萨川普举行的一场竞选集会会场外逮捕了17人。美国军方已经处罚了16名军人，他们与去年阿富汗发生的一起致命空袭事件有关。那次空袭导致42人丧生，并炸毁了一座由国际医疗慈善机构医生无国界运营的医院。美国军方同时作出结论，那起事件不是战争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富特尔将军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告诉记者说，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发现，那场悲剧是极端紧张局势的结果，其中包括多个设备出现失灵。他说，那次空袭不能被视为战争罪行，因为涉及事件的军人并不知道他们瞄准的目标是一座医疗设施。随着今年2月以来叙利亚的停火显示出破裂的迹象，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宣布了计划，试图在沿海省份拉塔基亚以及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古塔强化局部停火。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在这两个地区新的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将从大马士革时间午夜开始生效。叙利亚政府的一份声明表示，停火将从星期六国际标准时间晚上10点开始，在大马士革和东部郊区古塔持续24小时。声明说，在拉塔基亚省一项类似的安排预计持续72小时。新协议的保证是在过去一周有大约230人据信死于政府军和反叛武装在阿勒颇交战的情况下做出的。5年前叙利亚内战爆发前，阿勒颇是叙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在交战丧生者当中包括至少在医院的50人，他们所在的医院在一次彻夜空袭中被击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阿列克谢博罗达夫金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军队计划在俄罗斯空军的帮助下向该国东北部两个伊斯兰国大本营戴尔祖尔和拉卡发动进攻。博罗达夫金说，叙利亚军队过去成功地打击了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等其他恐怖组织，并希望将这些努力继续下去。据俄罗斯国家媒体报道，博罗达夫金在日内瓦对记者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叙利亚停火机制不适用于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其他恐怖组织。叙利亚武装部队在俄罗斯战机的协助下解放了帕尔米拉市，目前正计划向戴尔祖尔和拉卡方向发动进一步攻势。美国关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以上是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